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好吧。感谢我们的天父，谢谢你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庆贺主耶稣基督你为我们诞生的日子。主啊，这个日子不是真的你诞生的日子，但是我们只是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的诞生，这是多么的美好。主啊，我们愿意人生当中每一天都是来感谢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为爱我们来到地上，实在是充满感恩。主啊，你就洁净我们弟兄姐妹的心思意念，也祝福那些愿意来聆听这个话语的人都能够蒙福。是吧，今天你就帮助我们听的讲的都一起被你的圣灵所触摸，让我们真的从爱中去思想，我们渴望一个真正将来公平公正公义的新天新地，由耶稣基督来做王统治我们，让我们跟他一起永永远远的生活。我们多么盼望这样的国家，盼望这样的一个的新天新地求你教导我们如何去认识这将来永恒的国度。谢谢你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大家呢今天看到我的题目呢是新天新地，就是要教到一个New Heavens and New Earth， 所以他会讲到一个新的一个宇宙新的一个地球这是一个我们每个人都盼望的感谢主耶稣基督我们为什么说对于主耶稣第一次再来圣诞节这个他的诞生是非常的喜悦，因为他来的时候是一个卑微的人来到他来的地方是做一个很服务别人的，愿意服侍别人的人，他很谦卑甚至降生在马槽这样一个极其贫穷的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好的房子，所以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呢，他是为我们受苦这个以赛亚书也讲到最后了。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呢总共有三个部分，弟兄姐妹要记住，第一个部分就是前面的一到三十六章呢是讲到关于以马内利降生的预言但是呢以色列的这个北国南国这些皇帝那些王都不愿意去接受上帝拯救的办法是降世为人谦卑在地上，所以他们就失去了这个盼望中间这个部分呢有两章就讲到37到39是讲到他的有一个例子，就是西西家的例子当那个这个亚述围住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然后他们西西家是怎么样依靠自己然后靠自己呢还是靠上帝。后来呢西西家得了病，这个地上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身体的问题，健康的问题，他得了一个不治之症，所以呢他就怎么样他就得到了医治，然后上帝让他多活了15年，没想到15年之后他很骄傲巴比伦王来了，他竟然邀请巴比伦王的使者参观他的这个所有的金库财富都展示给他看就把他很骄傲，觉得上帝给他多活了15年这个宠爱他，他就很骄傲。所以中间这两个部分都告诉我们，人不能骄傲，人不能依靠这些东西。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今天的高潮，就是讲到这个耶稣基督的降生他要受苦，他要成为一个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苦难、为我们的咒诅和罪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义仆，他要为我们去钉十字架。他钉十字架就是为了我们将来怎么样可以这个脱离罪恶，进入上帝的国度。所以今天我们到了最后就讲到义仆的工作和救赎带来了一个将来他再来的日子，因为他被人钉死之后3天复活，在天上等着什么时候降临在地上建立一个新天新地。所以最高潮，以赛亚的书的最高潮就是启示录的最高潮，就是将来有一个耶路撒冷，上帝所创造的美好的城市要赐给我们。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 我们的理想，基督徒的永远的盼望。这个世界都说哇，我要去找一个建造一个乌婆当啊、乌托邦，我要建造一个共产主义，他们的理想都是好的，但是如果不去解决这个人的罪的问题，是很难建立这样的国家，对不对？所以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怎么把这些好人和坏人分开呢？就像我们在教会里面很难把两群人分开，他也受了洗，他也信耶稣，他也来教会，我怎么知道那个是真的，那个是好人，那个是不好的人？大家都是基督徒，对不对？到底是主耶稣是怎么样将来会把他们分开的？所以今天我要讲两个点，一个就是这个六十五章的一到十六节来学习神是如何分开这两种人的，然后最后又讲到一个高潮，新天新地是怎样的，分开的那些上帝的儿女，真正的那些信徒，他要去到一个新的国度，一个永远的美好的是我们的理想的一个世界宇宙那是最美好的哈。好，这是我们的盼望。好，下一次的内容会反过来这一次你看这个大纲就知道，我们要知道都是围绕着进入新天新地，上帝是怎么样分别义人和恶人的，然后呢最后是人是无法靠自己进入新天新地的，所以要围绕这个新天新地来看。今天我们要讲前半部分都是以六十五章十七到二十五节为中心向两边展开，下次我会反过来讲，就是讲新天新地，只不过是形式和内容不同其实都是围绕着新天新地。好，今天我们先来讲的第一个部分，首先这里讲第一个，主必按公平来分别义人和恶人就是 The Lord will separate the people when he returns， 当他再来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去分开这两种人，因为我们都无法断定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们都不能断定别人好还是别人不好，我们自己都有局限性所以这个就是要神那一天来分辨。好了，他这一段呢会告诉我们这个结构，用一个平行结构告诉我们在两边他要赏赐信靠他的人，但中间呢他要把那些的坏人给分出来这就是一个结构我们来先看呢第一个部分，上帝喜欢寻求他的外人外邦人，最后面会讲到上帝喜欢他的信靠他的子民。我们说这世界有两种，一种是上帝拣选的呼召的人，像以色列这个民族很特别，但是呢上帝从来就没有说他很偏心以色列人，不会，他说他很喜欢寻求他的那些外邦人所有的寻求的都喜欢。所以六十五章一节说这些讲到说，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我名下的，我要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你看到吗？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上帝自己借着先知说，我被那些之前没有求问我的人，现在我让他会找到我。那些从来不想见到我的，不想认识我的，我都会让他怎么样遇见我。所以将来的那些日子。上帝说我要让他们不想找我，现在很多外邦人都有各种的信仰，他说你们以色列的神我才不稀罕，那将来的时候呢，上帝说他们会怎么样，会遇见神就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很多的外邦人都会得救，以前从来那些人都说我不知道上帝是谁很多人都各种信仰迷信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他上帝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够遇见他，而且这里讲说，那没有称我名下的，就不是我的选民的人那些没有被拣选的外邦的那些人民都说，我在这里呀，叫捉迷藏一样的，Here I am, 我在这里呀其实意思就是说，看我呢，上帝两次说，请你们看我呀，我就在你的身边呢，很容易找的，对不对？然后上帝竟然在我们周围围着个小女孩小男孩说，我在这呢，然后爸爸妈妈你在哪呀，我在这啊，其实就是说，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很难分辨身边的那个就是其实在你身边， 我们很多时候找一些不相干的东西，其实上帝就在你身边，你只要寻找就寻见，你只要抠门就开门。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说，你们寻找的就必寻见，你们抠门的我就给你开门。所以所有人都可以得到这个上帝的爱，都可以的。好，所以神从来没有偏见，从来没有说哎呀我对以色列好，说我对他偏心。所以那些以色列人，我很骄傲，我是上帝的选民，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上帝说，你们那些人怎么样啊？你们会寻找我吗？是不是？往往家里的最爱的那个孩子就不寻找你，偏偏是那些离家出走的人，他说哦，原来我的爸爸妈妈对我这么好，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所以上帝他是真的爱那些，并且向那些信靠他、寻求他的人，任何种族的人，他都会对他们说，他希望他们找到他。上帝是公平的，这是第一点。但是上帝拣选的百姓如何呢？就像家里的那些他所爱的儿女，他们却从来不会觉得哇，我是上帝的选民，他在我身边，他从来不会觉得，他觉得那个福气是应该的。好，接下来你看，中间就有一个并列，而这些山羊呢，就会山羊就是比较用有角的哈，山羊就是角顶人的啊，绵羊就不会顶人。但是山羊这些人呢，他也在吃草，但是他从来就是去顶撞。所以这里讲到神会报应他背离他的百姓啊，与他平行的就是这个二到七节。我们说二到七节讲什么呢？上帝拣选的百姓会不会感恩呢？上帝天天祝福他们，他们会感恩吗？所以这里讲说，我整天都伸手招呼我的百姓。这里用一个发展式的结构，他就用两个程度告诉我，哎，他们为什么那么悖逆呢？为什么这些儿女上帝爱他们，他们反而觉得没什么，我觉得很正常，我觉得应该的，对不对啊？所有的日子上帝说，我所有的日子都爱你们，可是你们一直就不守约束，你们就背逆我。我整天招手说，哇，快来快来快来，我张开我的双手，孩子啊，回家吧回家吧。可是那些儿女说，我不，我就是不回家。哇，快来吧，那个母鸡说想保护那个小鸡，可是那些小鸡呢，就是要走散去被那些动物给吃掉。小鸡说，来我的翅膀下面，我保护你。可是他们就是说，我就是不到你的翅膀底下，我就喜欢背逆，对不对啊？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人都不想回到温暖的上帝的怀抱，他抱他们他离得越远。可是他们却追随，他们为什么离得远呢？因为他们追随自己的意念，他们有很多计划，他们很多的妙计，他们很多梦想，他们很多计划，很多巧妙的将来的各样的思想和谋划。他们每天说，我将来要做什么，要做什么，我有梦想要实现。他们天天都是去追求自己的那个计划，他不会想上帝有计划，他不管你的啊，他不管你，他就自己想去走在不真不善不美的路上。偏偏他觉得不善不美不真善美的地方，他就要去走在那个错误的道路上。人都是这样的哈，为何不善不美不真呢？而这些百姓怎么样？他们就天天惹我发怒。上帝说，哎呀，这百姓呢，一直当着我的面惹我发怒，一个孩子老是跟我顶着干。我常常看到有小孩子叛逆的，你说孩子啊，不要唱那些小曲，那些网络上的那些黄色的那些东西，那些下流的那些曲子不要唱。他就是天天都在这里哼着，他说你不要学下流的动作，他就是要学 Michael Jackson， 因为他就是偶像嘛。那个 Michael 拿着帽子在跳舞，然后就摸下面这样，他就喜欢这个动作，你知道吗？他觉得很酷啊，就要让人家看，知道吗？我摸我的裤裆错了吗？啊，就是在台上就表演这个。现在好多的那些演员上台就是肉色的那些的衣服啊，那些的比基尼上台，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舞台的这种的表现呢？为什么不能穿得好看一点、正式一点？为什么一定要裸露呢？才舒服呢？啊，所以人总是说要当着他的面，我就是跟你不一样。我就是让你抽我，我看到这些人我就想抽他，但是你没办法，他就是要顶撞你。人性就是这样的，就是上帝说，他们常常在那些花园当中，他不但要顶撞你，他发怒，他在他的漂亮的 garden 里面去献祭去烧香，在 在他漂亮的 garden 摆一个神坛，啊，在那拜，不但拜哦，他还有一个砖头做一个坛祭坛，在上面烧香，拜佛，明白了吗？你看你去了一些家人的面前，他们的房子里面好多那些地方角落里面都有财神什么神乱七八糟那些风水这些东西，反正拜拜关公也行，反正都有好多好多这样的东西，他们就是喜欢在那里烧香，甚至于他们喜欢去坟墓里面玩。你知道这个坟墓是什么？就是喜欢跟死人聊天。他们不找一个自己的父母聊天，他们要找到那些死去的人去聊天。你说父母在世的时候不聊天，父母死了之后跑到坟墓里面去聊天，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还有我们的这个万圣节 Halloween 对不对，他们喜欢在坟墓里面去刺激。我们就去坟墓里面装鬼怪，戴着个面具，然后在那哇吓人，知道吗？他们喜欢在那个坟墓里面去坐着，在那里玩耍。哎呀，好刺激呀！啊，真的好刺激啊！甚至于你们把那个东西封起来了，隐秘处被人家关起来，哇，这个屋子闹鬼，不准进去。他就翻墙进去，去里面去遇鬼，去找鬼，看看有没有鬼里面，你知道吗？叫好奇。哎呀，他们还吃猪肉。你说以色列人是不能吃猪肉的，以色列人和伊斯兰教徒都不能吃猪肉的，可是他们要吃牛肉，他就说哎，猪肉好像也蛮好吃哦，我们也试试看。这因为他拜那些神要献猪的啊，亵渎神的。我们说在很多的民族吃一些东西什么都吃啊，蝙蝠也吃啊，这个什么穿山甲也吃啊，反正天上飞的地上爬的，说没有东西动物不能吃的啊，就是什么都吃，吃的到处都是病毒啊，然后不干净。你知道猪肉，如果你不好好的去煮它的话，其实很多猪肉条虫啊，这一类的啊，钩虫啊，这些东西很不干净的。其实牛肉是很干净的啊，但是呢，人就喜欢吃一些不干净的东西。而且他们的器具当中，他们在煮东西，煮的那些动物啊，很可憎的那些动物，做了一些汤来喝，啊，什么都放进去喝，他们就是这是我们的信仰。然后最后就第五就说，你看我们多大胆呢，我们的信仰多神奇呀、啊！哎，我们多圣洁呀、啊！他对人说，哇，你站开吧，不要挨近我，因为我比你圣洁。他吃了很脏的东西，他就说，你看我多么神圣，我多么的啊、这个神对我多好啊！你看我还侍奉他，我吃这喝那，我很神奇的。你不要挨近我，我是遇见过这些的灵的，我是遇见过各样的神仙的。你不要靠近我哈，我是很厉害的，呵呵，你看呢，很骄傲。但是主耶稣说什么？上帝说什么？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是我整天烧着的火。这就是审判。所有这些人，他们背逆神，不好好的寻求真神，却去搞怪，却要寻求一些假神。上帝说，哎，这些人就成为我的怒气，他们的日子就是说椅子丢，将来会丢到火里面烧。你们喜欢火是不是？玩火好吧，我将来就把你丢在火里玩啊！好了，高潮是什么呢？下面高潮你看叫什么呢？既然你们这么悖逆，最后怎么样？六到七节，看呐，你们所有的这些行为，我都把它记录在案。你们所有的这些行为，我都写在我面前，我不会再静默了，我会报应，必将你们的罪孽和你列祖祖先的这烧香拜佛。列祖下来的以色列人一直出了埃及之后就没有真正好好侍奉上帝，永远抬着他们的神，他们信的上帝不是那个上帝，他们信的上帝是自己认为的上帝，他们就要为自己的生活筹谋，他们天天拜自己的神啊，什么女神呢、啊、什么什么那些的啊，那个太阳神呢、啊、什么什么什么各种的这个星座的神呢啊，等等各种的神，他们从来就是没有真正去信这位上帝。表面上就说我们都相信上帝，其实他们拜的神就是烧香，在山岗上去亵渎上帝的罪，这些都要报应在他们身上。只要有高山的地方，他们就建庙；只要有树活过一千年的，他们就把那个树来拜；只要有任何的东西觉得哇，这个东西啊可以来拜的，他们都拜。啊，祈福的地方他们去祈福，所以上帝说，我将要报应在他们的后人当中，所有这些的悖逆的都要报应，我会按他们所行的量给他们，记录在案。啊，所以感谢神，最后说什么？耶和华说，这是我说的。 这是我说的。好了，这是第一种，就是这白先生喜欢悖逆的人，这种人要分别出来，这种人叫山羊，这人叫山羊。好，与他平行的是什么呢？八到十二节，神必除灭离弃他的百姓。他们不但表面上去那个啊、叫拜上帝，表面上信上帝，其实他们背地里是信其他的神。他们不但这样哦，他还离弃上帝，把上帝抛弃。本来是悖逆还不要紧，我要离家出走，我要去投降，我要去做汉奸，我要拜其他的神。他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不但悖逆还离弃神。所以这里第八节说，耶和华如此说，就像在葡萄园中寻找新酒，人就说话不要毁坏，因为福气在上面。你看这些人说什么话？他说我们收了葡萄，我们酿酒，酿了酒之后呢，首先要献给酒神。他说这个酿的酒啊不要毁坏哦，福气在上面哦。他们说什么福气在上面？弟兄姐妹，什么叫福气上面？就是很多人，你看很多民族啊，他吃饭之前或喝酒之前都要倒一杯酒敬天地，是吧？他说这个酒啊就敬神的，酒是用来献给神的，知道吗？他们有一种叫祝酒，祝酒池。所以说，哎呀，啊，这个酒那么好，不要浪费哈，不要毁坏啊，福气在上面，您不要浪费哈。他们特别知道这个酒的背后有一种信仰，哈，你看他们有这个信仰，但是呢，他们却不是这样的。啊，他们这样说，但耶和华说，有我的仆人的缘故，也必照样而行，不将他们全然毁灭。你们都知道珍惜这些酒，新酒，那你们残害我的百姓，我要保留他们。你们整天信那些假神，迫害我信真正信上帝的那些仆人。他说，我的仆人，我要保护他们，不使他们被你们毁灭。所以他们这些人不但离弃神，还要迫害他的百姓。所以他要为他的百姓怎么样起来，要保留少数人。说这个世界很多人都慢慢离开神了，但有少部分人他们很坚定的，就上帝要把他们怎么样保护他们，让他们在教会里面侍奉他。好了，怎么样呢？你看第九节就会讲到怎么样去啊，讲到啊，他从这个保护这些后人呢，保护他的仆人呢。你看第九节就说我怎么保护的，他说我必从雅各中领出那个后裔。记住哈，这个后裔是个单数，阳性是个那一个大卫的后裔，领出那个后裔，从犹大中领出来，承受我众山的，就是说将要承受我的地方的犹大的这个地都要他继承的那一位是谁呢？那就是将来的弥赛亚。我要拣选他，让他呢成为啊那个真正第一个，我的选民会承受我的仆人在那里居住。也就是说这个后裔将要建造一个新的像教会一样的，像我们今天教会。他说那些的我的选民呢，都会在他的那个建立的那个地方居住，就像我们一样，我们会来到教会，然后耶稣基督为我们成立一个教会，我们来到教会，在那里住，在那里我们在那里真正的献祭，不会拜偶像，明白了吗？好，所以他的选民要待在这个继承的产业里面。我们的产业是哪里呢？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家。所以我的仆人要在那里居住，将来的撒伦平原要变成一个羊圈的圈，就圈，就是说这个羊群将会生活在那里，很幸福，有草吃啊。然后不但这样，我会成为牛群的休息的地方。牛羊是代表着神顺服神的那群人，那些人那些动物，他们要在那里躺卧，他们要在那里被牧养，就是要为我寻求我的名所得。所以所有寻找他的都会找到这个地方，都会找到这个地方。好了，那么那神怎么样呢？最后我们可能看到他说十一节又回到说，你们这些人呐、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忘记我圣山的，给时运摆宴席，给天命成调和酒的，我命定你们怎么样，你们相信命中注定，我就使你命中注定被报应。所以这些人怎么样？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不愿意待在神的山，他们忘记神的家，到世界上是寻找命运之神。他们每天都在算命，我将来的命运如何？我今天说，哎呀，黄道吉日，哈哈， 打开今天日历，像我们是有中国的日历，有黄道吉日，今天要办什么事最吉利了，他们的命运之神，哇，哎呀，我的星座，我算命啊，我整天要算命哈，我要拜风水，我要专心我的星座吉不吉利，今年是不是我的本命年？他们觉得这是命运，他们信这个命运，又给幸运之神、天命之神去盛满很多酒，来，我把新酒献给你。哇，他那个酒是倒给命运之神。啊，你们既然拜命运，他说我就要你们的命运，要你们死在刀下。你们不是信命吗？你们不是相信自己是属猴的吗？你们不是相信自己属龙的吗？你们不是相信自己属猪的吗？那我就叫你变成猪，变成什么？所以我们一看到我以前呢，我说哎，我属龙的，所以我就查看这个龙是什么命运，结果我就真的活得像那个十二生肖的那个命运，我就真的每天都，哎呀，今天是不好，那天不好，好像就真的发生在我身上，很像的。你只要相信十二生肖，相信你的星座，我是狮子座，哎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时候会倒霉，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很吉利。它就真的会发生，你信他算命就算得很准，而且你就真的进入这个命运的循环。中国人是信这个啊，觉得自己属什么属什么，所以他的命就像那个。你信我就给你，这么简单。我呼唤你，你们太忙了。他说我呼唤你们，你们不答应。我说话你们没有听从，反倒行我一眼都看我的拣选，我不喜悦的。上帝整天说，哎，孩子啊，我呼唤你啊，他说我好忙啊，我要去算命啊，我已经安排好了，今天太忙了，我没办法回应你。有人就说，哇，神啊，我为什么这么麻烦呢？遇到一堆烂事啊。其实你不知道上帝在呼唤你，你不答应，你太忙了，你已经排满了节目了，你在星期天敬拜的时候你排满了所有的功课，上帝说我在呼唤你，你回来安静一点好不好？我就是不安静，我就是按计划走。弟兄姐妹，我们中国人是有种东西是喜欢卷，什么都要卷。但为什么不能享受生活，一定要卷呢？弟兄姐妹，难道我们就学的比别人多，就一定比别人厉害吗？我看中国也没有太多拿诺贝尔的科学家呀。你也不会玩，要玩也不会玩，要说卷也卷不过人家。对不对？我们中国很少就产生一些创造发明的人，而在国外很多的发明家，像爱迪生他们这些人，他们生活就是在生活中去享受、去发现、去好奇。我们呢就做功课，我们就应试教育，我们就科举制度，是不是这样？啊，不用，弟兄姐妹，你停下来，我说你们要听，好好听神的话，你就真的蒙福了。知道吗？不要做山羊，山羊整天就是跑得很高了，在悬崖峭壁上行走，它在整天顶撞。你看那个山羊最喜欢顶撞人了，它不舒服就顶一下，它那个脚就喜欢顶，不顶那个脚就痒痒痒的，知道吧？但是绵羊就很好，绵羊就很乖，他说我们就乖呗，我们不闹，知道吗？啊，不闹。好了，来看，所以神喜悦什么样的人呢？然后十三到十六节对应前面第一节说，神喜悦他拣选的仆人，前面是他寻找的外人，他拣选的仆人，就在神的子民当中还是有一些绵羊的。而这些绵羊在哪呢？是什么样的？好，他说主耶和华说，看哪，我的仆人们将有吃的，你们悖逆的百姓就没得吃，会挨饿。我的仆人那些绵羊有的喝，你们却干渴。寻找什么东西，信命运，信风水，信自己的命好，我告诉你照样干渴。我的仆人欢喜快乐，你们天天的羞愧，哎呀，又后悔了，哎，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就整天羞愧哈。所以神的仆人将会很开心，你看十四到十五节，我的仆人一心的欢呼，你们却心中忧愁，心里哀嚎，整天都后悔，整天都哎呀，就是倒霉啊，这啊蛮倒霉的哈。啊，十五节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为我的选民赌咒，主耶和华必杀你，但是呢，他要为他的另外一群羊要取新的名字。你们的山羊注定要顶撞撞死自己，而羊呢将来会起一个新的名字。 上帝会给你取一个新的名字，这个名字是上帝取的。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你受洗之后你有个新的名字，将来会刻在天上的一个白色的石头上面，那才是你永恒的名字。你都不知道，但上帝为你已经取了一个名字来称呼你。就像我对我太太说 Darling， 我岂不叫 Darling， 你们这的话就叫老婆叫老公，我不叫，我是叫 Darling， 那个名字是我给我太太的特别的称呼，她知道，明白了吗？啊 OK， 所以你看第十六节说，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将来就不再是为自己求福，再凭真实的心求福了。将来的日子我们要真正的凭着上帝的名字求福，不要去跟着风水，不要跟着世上的神，我们将要凭着真实的神求福。在地上启示的将来会做真实的神启示，因为从前的患难已经忘记了，在我眼前已经隐藏了。好了，这个日子来了，弟兄姐妹，想到在地上这么多年，弟兄姐妹，我们都很难，对不对？我们天天跟恶人相处，我们天天跟不守信用的人相处，还是很忧伤的，多少的烦恼、痛苦、压力啊！但是在神的圣徒当中，在新旧约当中，在教会中，真的有绵羊和善良。好，主耶稣说过他要怎么样将来审判这两种人，所以他讲了一个比喻，绵羊和山羊的比喻，在马太福音25-31-46，当人子降临在荣耀里的时候，同时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在他面前围着他的宝座，然后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人分别绵羊和山羊一样，这边是山羊，那边是绵羊，然后右边的是绵羊，山羊在左边，然后王就开始对右边的说话了。右边是什么？右边的是什么？是绵羊，很乖的。他对右边说：“哎，你们这些蒙我父祝福的哈，可以承受将来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那个国度。”也就是主耶稣去到天上之后在干嘛？告诉我，他没有坐在那里不做事情。主耶稣，我到天上去为你们预备住处。你们在天上不会没有别墅住的哈，弟兄姐妹。你如果在地上好好的忠于他，在天上有大别墅，豪华别墅啊，他说我为你们建，你们在地上有什么材料，我在天上建什么房子，你地上没有材料我就不建的，你们也在天上可能连进都进不去，进去可能一个房子都没有，那多羞耻啊，对不对？所以呢，他说将来你们进来吧，我为你预备了一个国家，一个房子，一个管理，给你一个在那里好好的居住的地方啊，所以在天上将来有个地方是属于你的啊，那个房子的永久权是你的哈。OK， 好了，那对右边的人说什么呢？右边是什么人呢？啊，他说你们这些被咒诅的离开我吧，进入到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面去烧吧，因为我饿了你不给我吃，我渴了你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不来看我，我赤身露体或病了在牢房里面，你就不来看我啊！但是这些人很狡猾，强势夺理。他说：“哎，不是的，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渴了，啊，做客旅、赤身露体、病了，啊，不伺候你呢？”所以这些人到以后审判的时候，他还是嘴巴很硬的。就是你跟他讲，他就是死不认罪。法官说你错了，他说我就是不认罪啊，你没有，你找到证据啊，我找到证据我都不服，可能那个证据的我都不承认。所以他们是狡辩的，他们很刚硬，他们真的是。然后王就回答，我告诉你们，这些事你坐在我弟兄最小的身上，就坐不再坐在我身上了。所以这些人说，你连一个最小的弟兄那么缺乏的人你都不帮他，你还说我侍奉上帝。有人说我去教会服侍神，身边的一个人你都没有注意到。弟兄姐妹，什么人是最小的？为你们劳心劳力的，为你们天天为你祷告的，甚至生活还是啊，到现在都不求啊，不求这个物质，也不求财富，天天为你们劳心劳力的这些人，服务你们的人，这个才是最小的啊！你们不要看不起他，对不对？所以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身边的那个最爱他的，他就拒绝他们，不愿意看他们一眼。好了，所以这些人要往永情里去，就是这些山羊，那些绵羊艺人要往永生里去。所以这就分辨清楚了，很简单， 顶撞的人一定是山羊，是不是？绵羊说，哎呦，不是不是，我什么都没做，主啊，我都不知道，今天我奉献了100块，哎，我没有奉献，我没有奉献，今天我帮你一个忙，哎，我没有没有，我什么都没做，哎呀，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我不好意思的。这个叫做绵羊善羊，你看我做了多少事，我要顶撞你呀，你算什么呀，我比你做的更多，对不对？所以两种人都会分辨，分辨之后这两种人有一种人就要祈祷新天新地，感谢神。所以最后高潮是 New Heavens and a New Earth， 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这个上帝所造的这个新世界我们将要多么享受哈，这个世界我得不到，但是将来的永远我会得到。所以17节概括总纲，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纪念了，也不再去想了。弟兄姐妹，我们现在都想到以前的事就很伤心，对不对？我们盼望那个公义的绵羊顺服神的人将来会得到上帝大大的赏赐。弟兄姐妹，如果天堂有羡慕嫉妒恨，你去不去天堂？如果天堂有羡慕嫉妒恨，有病痛，有战争，有饥荒，有烦恼，有奸淫掳掠，你去不去天堂？不去。很多人说去天堂，哇，什么人都可以去天堂。哎，这个坏人死掉了，生平做了好多坏事，说，哎呀，但愿他去天堂，在天上没有疾病，没有痛苦。这个是做梦啊，弟兄姐妹。你想天堂怎么会容忍这些罪人犯罪的大罪人上去天上生活？我跟他在一起，我如果去天上看到充满耶稣的犹大在那里，我就不去了。明白了吧？我看到希特勒啊，在那跑到上面去，啊、杀了那么多人啊还自杀的这种人，我怎么知道？我怎么去那里？我去地狱算了，地狱里面可能好人还多一点，对不对？所以，但是我们要知道。主说他要造一个全新的世界，你看到这个总纲很美的哈，一个永远的永恒的天堂的图画，哇，我的这个梦想乌托邦啊，这个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了哈，啊，比共产主义才共产主义啊，啊，来看什么地方，因为耶稣就是说我一直在造这个新天新地，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他要造的最美最完美。到现在我们在地上，他在上面造，一直在造，造什么？造那些宇宙，造那些新天新地新的地球，一个千禧国，一个永恒的国度，在天上造好之后他会降下来，现在在天上在造，什么时候降下来我不知道哈，要等候他再来的时候再降下来，他会从天上降下来哈，腾云驾雾的掉放到地上来生活啊、哦！感谢神。所以你看多么美啊，这个新天新地不会再提到以前的事了，会把以前所有的事都忘掉，也不在心上激起他过去的痛苦的回忆，我们人类所有的记忆，我们所有的经历都会失望，会伤感，因为不完美，因为遗憾。弟兄姐妹，你们的童年很美，但是童年也有遗憾，再美的童年的记忆，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就很喜欢看照片，老照片。为什么喜欢看老照片呢？因为你看的时候会想起过去，但是这些过去都会带来伤感，是不是？因为我现在都回不去了，有点后悔啊，所以这世上所有的东西都会让人失望，都会让人伤感。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将来这个世界，但是不是喝孟婆汤啊，你不要信到佛教里面喝孟婆汤啊，就忘记过去，不是的。这里是告诉我们，我们会在上帝生活在一起，所有的记忆都会被上帝抹去，我们将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在快乐中生活的人啊，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一切都过去，而且是这里告诉我们第18、19节说这种快乐是什么呢？哇，这种的忘记记忆的那种快乐是什么？哦，你看这里说，你们当因我所有所造的这一切会欢喜快乐，你们看见上帝所造的那个城市那个宇宙，哇，完美，你会非常的 happy， 非常的 joy，哇，很舒服，因为上帝造的这个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是让人会喜欢的。就像我玩一个东西，我拿了它，哇，好美啊，这个东西我爱不释手，所有的居民都会觉得我住在这个地方我天天都快乐。就像我们，哇，我用一个房子， 我拥有一个很美的房子，这是我得来的，我天天欣赏，哇，这房子多好啊，这个多美啊，我自己的家，哇，天天欣赏，哇，很在乎啊。上帝也会说，我也会因为你们因为耶路撒冷欢喜，上帝说我也会因为耶路撒冷而开心，我会为我的居住在里面的百姓很快乐，我会为我的百姓们天天狂欢，其中不会再听见哭泣的声音了，不会再有哀嚎的声音了，我们整天的忧愁都没有了，眼泪也没有了，我们整天在快乐里面生活啊，我们不像来到世上要哭着来，从娘肚子里出来就哭，但是我们在那里不会再哭了。弟兄姐妹，有三个并列的来描述三个情景怎么快乐。第一个是讲到我们会健康长寿，第二个会讲到生产劳动，我们在天上怎么生活，第三个是没有自然灾害啊，你种什么得什么。好，来看二十节，神讲那时候啊，在那个新天新地啊，没有说刚刚出生的孩子会夭亡的，孩子一出生不会死亡，现在这个世界听说比例很高，就是孩子一出生死去的婴孩比例很高，你在网上查一下，只要降生的婴孩刚出生的比例很高，死的夭折的很高，但是将来那个日子是没有一个婴孩出生会有夭折的，而且没有说活不到寿数的老人，所有人都要活多少岁，请问活多少岁，问问大家，将来我们能活多少岁啊？那这个英文就说了，因为百岁死的人算孩子，有百岁死的罪人算是被咒诅的。弟兄姐妹，将来那个新天新地，哇，这个活到100多岁还是什么孩子 child。 弟兄姐妹，现在联合国说60岁70岁还算是年轻了，这个时代哈，啊，你的60岁不退休，那个算是年轻。这里告诉我们说，你100多岁还算是孩童，哇，好兴奋呢，啊！你去看这个圣经里面的《创世纪》，里面讲到，他说啊，有人活到900多岁，969岁，就刚刚这个人类堕落的时候，亚当的后代那个最长寿的，969岁，差不多1000岁，啊，就说你活100多岁算是婴孩。很年轻，啊，感谢神，将来就个个都活1000岁，明白吗？你要活1000岁，天天快乐，是不吗？啊，好，是不是？啊，哎，这个是讲到他的健康长寿。第二个来看，他会怎么样？他的生产，他在天上的生活会怎么样？哦，他的那个这个是要指向一个千禧年，新天新地有一个初级阶段，就像他们说，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那初级阶段是千禧年，千禧年的时候大家还要在地上生活的，1000年上帝耶稣来统治我们啊，这些人会怎么样？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住，他们种葡萄园自己吃，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不得夺他的房子，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也就是说大家都是自给自足，你建房屋是永久性的，你建了房屋就是你的。我们在中国说70年，中国买房子属于你是70年，对不对？但你在国外这里是永久房屋，哎，在这里 UBC 是99年，对不对？啊，也不是属于你的，将来政府要变的时候，这房子还不是你的。但是将来你建的房屋、你的葡萄园、你所栽种的这些果子都是属于你的，是永久性的，别人都不得夺、不能抢你的。OK。所以就生活真的很舒服，很安全，因为我的子民必像树木，我的选民亲手劳碌的必长久永远的享受。这第二点，生活非常的安全啊。第三点，你们怎么样？你们没有虫害，你们种什么收什么，不会有那些虫啊来咬你的，不会有说要杀虫，不用啊，所有都是好的。他说第二三就说他们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必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代，他的子孙也是如此。他们尚未求告神，上帝就啊，我答应了。他们一觉得，哎呀，这个地天干了，这个植物这个地好像缺水，那上帝说，你不用说，我就会降雨下来，就是说我们不会再有饥荒了，我们不再有虫害了，上帝会帮你除掉，所有的都是健康的，恢复到以前的伊甸园的健康，完全的健康，根本就不用什么消毒， 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个天然的。我们今天向往田园生活，其实还是有虫害，还是有杂草，但是将来不会，弟兄姐妹啊。为什么？最后我们要总结一下哈，17-25节是我们今天要记住的。看呐，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了，不再被追想了。好了，最好玩的就是豺狼与羊羔一起吃草，豺狼不会把羊给吃了，不会啊。然后狮子吃草就像牛一样，也就是狮子的生活要改变，不能吃肉了，都吃草，所有的凶恶的野兽都要吃草去啊。而且泥土给谁吃呢？这个蛇就吃泥吧，反正蛇是勾引亚当夏娃的，那就去吃土吧，是不是啊？所以这表明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不害人的，一切都是所有的上帝的这个造的地方，不伤人不害物，一切和平相处。我们跟动物不再争斗了，我们跟野兽不再打斗了，啊，孩子跟野兽在一块，大家都是非常的平等。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姐妹，不是我说的，是耶和华应许你说的。将来的日子真美呀，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后，就知道这个世界，狮子和羊要在一起快乐的生活，都吃草，因为以前伊甸园就是吃草的，所有动物都吃草。我们人也不吃肉，我们只吃树上的果子，我们会吃果子，我们不吃肉。但现在为什么吃肉呢？因为营养在那个洪水的时候就营养缺乏，要吃肉。但是以前伊甸园是完全都是健康的植物，吃那些就是非常健康啊，不用去减肥，因为我们减肥是吃的不健康的东西，将来你吃什么都不会肥，你就会维持那种美，而是那种最美的那种状态。想不想这种日子啊？上帝说你不祷告我就听你的，你还心里面想的时候我就给你了。但现在求啊求啊求啊，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但将来我们说什么，上帝说我答应你，我在这里，对不对啊？感谢神，感谢神。所以以赛亚先生所讲的这个日子发生在启示录的21章，这里讲了一个新天新地。先知说过的话，在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世界末日的时候将会发生。你看这个先知说完的话，约翰使徒又说了，我见一个新天新地，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海也没有了，连海就是藏污纳垢的地方，海不会再有了。我看见圣城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下来，就像一个新娘准备好了，等候她的丈夫来跟她结婚。我听见有大响声从宝座出来说，神看哪、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了，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擦去他们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泣，不再有疼痛，因为过去的事都过去了，一切都是快乐的，一切都是美好的。真正的就是自给自足，真正的你在那生活，你有自己的尊严，真正的自由，你想干什么都干什么，你可以在地上很快乐的生活，不必要担心有任何的罪恶发生在你身边，没有了，因为上帝来统治。但是谁能进去呢？得胜的就会进去。如果你在地上不好好的来遵守神的话，祷告读经来让自己生命成长，你是进不去新天新地的。因为这里讲到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说谎话的，他们都要去到火湖里，第二次再死。死了一次还不要紧，第二次是永远的死。如果你第一次得胜了，不要再死了。如果你第一次说哇，我准备得很好，我去侍奉神，我努力的去侍奉神，我没有一天不警醒的，那你将要进去，你就不会有第二次的永远的死亡，你会跟耶稣永远在一起，你会在一个新天新地里面继承一个伟大的产业，你会成为上帝手中一个重要的啊，就拥有尊贵和皇冠的一个孩子，在那城内不用光照，上帝照作为你的太阳月亮，不用这个地球的月亮了，不用这个地球的太阳了，神就是你的太阳，羔羊就是你的灯。哈利路亚，感谢神，所有的人都在光里面行走，不是在黑暗里面见不得人。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好吧？啊，我们来啊，欢迎主再来，啊，欢迎主再来。好，我们打开。 开这个诗歌本，我们打开这个诗歌本的第59首，好吧？打开59首，我们一起来唱这个歌。我们盼望主耶稣再来呢，带给我们一个新天新地。我做梦都想梦着去这个地方哈，我做梦我都说主啊，你快点来吧，我受够了这个世界了，我真的不想活了哈，因为太多人真的太多的眼泪，太多痛苦，太多不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这些都是神很不喜悦的，他不希望我们这样。所以我们以赛亚书已经到了是最后的这个阶段，下一次我们将要大结局哈，这个弥赛亚讲到受苦的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感谢神，他是以马内利的救主啊，但是他不但为我们在地上成为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死了，为我们埋葬了，为我们复活了，将来他要带着他的天使天君来审判这个世界，将绵羊和山羊分出来，所有的义人都要因信称义的，持守到底的，得胜的都要进入新天新地，我们将要多么蒙福啊，你要以以色列为戒，不要像他们一样背逆神，不要像他们一样离弃神拜假神，依靠这个世界。好，感谢主啊，你要思想啊，我们现在怎么做啊，要主帮助我们现在思想到底我有什么要悔改的啊。好，我们现在唱这个
同声
新天新地啊，真是耶稣是如何分辨这些绵羊和山羊的。主啊，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忠于神的人，我们要持守神的道，我们不要因为世上的各种的繁忙的事情而听不见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唤，他向我们伸出双臂说来吧，不要再留恋这个世界，我们要从这个世界的各样的事情啊，各样的情欲，各样的骄傲中走出来，我们不要被罪奴役，我们要成为克服罪胜过自己的主人。主啊，你要带领我们在神的道中努力再努力。主啊，我们要来服侍你，我们不但要在教会忠于你给我们的职分，我们更要出去向那些在世上流浪的人、背逆你的人当中传扬你的福音，把他们带到你面前， 成为顺服的绵羊。我们感谢主，愿你纪念我们这多少这么多年来八九年十年，我们一直在 UBC 为你所做出的。我们在这里传扬纯正的真理，我们传扬悔改的真理，传扬先知的道，传扬使徒的纯正的福音。愿你纪念我们，使我们在天上得到你的认可，得到你的奖赏。主啊，让我们不会在这所侍奉的都落空。主啊，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的努力的都不会失去，让我们坚守到底，直到你再来。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